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。今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，系列的题目叫做未来报告，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十二位小先知。我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，花尽了脑汁，一口气研读了何西亚书、约珥书、阿摩斯书同埋俄巴底亚书，四个都唔多熟悉嘅小先知，到咗今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可以唞一唞读翻本人读嘅书，一本人人都喜爱、人人都熟悉嘅约拿书。从之前四个小先知一样，约拿书嘅双重主题系上帝嘅审判同埋悔改嘅呼召，但系同之前四个小先知好唔一样嘅地方，系喺呢本书里面上帝嘅审判同埋悔改呼召嘅对象，竟然系先知佢本人。有一位有名嘅华人神学家曾经咁讲过，佢话如果当年约拿欣然顺服上帝，你想今日有几多的教会团契宣教机构会以约拿命名？我们会说我们的团契，我们最厉害的团契不是保罗团契，可能是变成约拿团契、约拿福音协会、约拿宣教使团。但很可惜，约拿没有把握这个黄金的机会一举成名，他居然甩底、甩上帝底，而且他叛逆不悔，最终成为了一个过街老鼠、万世的笑柄。这个是圣经里面描绘的约拿先知，是不是啊？那又未必一定。我想用四个礼拜的时间和你一起去仔细思想约拿书的故事，我们想去寻根，我们想去问约拿先知这个故事最终的意义是什么。首先，很多人都误会，以为约拿书是一本有关大鱼的书，可能为了要买多几本书，是吧，找个大鱼做封面做个主角，或者你都对这条鱼呢很感到兴趣，我想你小个都会问条鱼真定假，究竟有几大啫？有些图紧紧够的啫，有些图好贵大的，它的肚里面是什么环境的呢？可不可能真的住到三日三夜的呢？有什么食有什么饮的呢？但是当你仔细去阅读约拿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这条鱼只是个道具，是 Calafair 来的。在约拿书的48节圣经里面，大鱼出现过只有3节的情景，其他45节跟这条鱼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真正的主角不是条鱼，而是先知约拿。在整本书里面，你会发现约拿有一个持续的状态，就是他不断的下降。他不单止在约拿书第一章、第二章里面不断的下降，下到去水底，是吗？在第三章、第四章，我们可以说他一样都是不断的下降。他的下降反映了他的属灵状态，他在逃避耶和华的面，这个状态令他堕入了圣洁上帝的审判里面。但约拿始终没有死到，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永远死在罪恶的审判当中，是因为上帝的恩手在最黑暗的当中托住了他，甚至我可以说上帝将他翻身再度上升。所以今天我们先至有一本书叫约拿书。原来在整个故事里面，约拿都是配角，耶和华先至是整个故事的主角。约拿在个故事里面是叛逆的浪子，耶和华是丰盛慈爱恩典怜悯的 父親，所以在父親節裏面講約拿書是最恰當的，因為我們讚美這個天上的君王，在耶和華天父的懷裏面，約拿得到了最終的救贖。不過約拿書只是一個影子，如果你聽我講到講得耐，你知道我們現在讀緊嗰本係叫舊約，舊約嘅先知，唔係新約嘅使徒。約拿書係一個影子，佢真正嘅救贖要喺耶穌基督嘅十字架裏面先可以揾到。舊約只係一個影子，新約先至係個實體。呢個係真正明白新舊約聖經嘅一個關鍵，所以我要你記住，最終我哋要到達的地方不是約拿第四章第一節，最終我們要去到新約裏面，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裏面開始 unlock 了它，知道約拿書最終的意義。關於約拿書的寫作，聖經學者有很多不同的辯論和猜想，信不信由你，大部分的學者都不相信約拿書是約拿寫的。好多人認為這個根本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，看一條魚就知道，哪有可能呢？我們從來沒聽過有一條魚，有人可以在一條魚裡面活幾天，一點都不科學。於是有很多人相信它是一個虛構的預言，甚至是古老的神話。有一些基督徒的作者、聖經學者，他們相信上帝可以做神蹟，所以條魚可能是真實的。就算他們相信約拿書是一個歷史的事實，他們都很難以相信這件事，就是如果約拿是親筆寫這本書，即是說他回轉了而已，如果他回轉了，為什麼會將自己貶到這麼低？為什麼沒有約拿書第五章？為什麼不說第五章我悔改了，我成為一個好的先知，於是我現在寫下約拿書？最後的結局是他仍然不悔。於是聖經學者怎麼想？他說他寧願相信有另外一個作者，那個作者在約拿的背後督約拿背脊，這個作者很給心機去訪問了當時的水手，甚至去尼尼微城那裡探訪，跟著寫下這個歷史的故事，將約拿當作一個反例子。約拿是什麼人？他就是那個逃跑的先知。約拿是什麼？他恨惡罪人的先知，他是一個歧視外邦種族的先知。所以那個約拿書的核心思想很簡單，不要像約拿那樣， Don't be like Jonah。 是不是另一個人寫來督約拿背脊，個主題叫你 Don't be like Jonah？ 是不是？我覺得不是的。如果你看到約拿書第四章最後約拿出城那一幕，他一個人在城外那裡搭了一個棚，是嗎？那一幕只有他一個人存在的。如果不是約拿自己寫，那一幕是出不來的，因為你沒辦法 research 到那一幕的。我相信這本書最終是約拿自己寫的。我們要問，寫的是一本什麼的書？寫來的目的又是什麼？如果我們問約拿書是有一個文體，它的文體是什麼？我的答案是，我相信約拿書是約拿的懺悔錄，48節的懺悔錄，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故事，是一個精辟的文學作品。那陣我用的翻譯，你會發現和你自己手上的中文是有點不同的，因為中文很多地方呢是搞錯了的。上船其實是落船，它不是上是落的，但我們中文寫出來一定是說上船，沒有人說落船的嘛，但是個原文是落。它的精辟的文學作品最終是一個美麗動人的見證。它要見證什麼？見證耶和華是一個豐盛慈愛恩典憐憫的父親，他貶低他自己而高舉上帝。這本是約拿書。約拿書是一套共有四幕的舞台劇，你去讀你會發現很清晰的。舞台劇中有兩個主要的背景， 第一個背景是波濤洶湧的大海，是吧？我們今天讀到的。第二個背景是沙塵滾滾的大城。每一個背景又可以分為兩幕，海，大海的上面，我們今天讀的是大海的上面，下個禮拜回來是海的下面，它落到海嘛。跟住第三章是大城的裏面內，跟住有大城的外面，寫得好妙的，是一好精辟的文學作品。這四幕不單止是獨立存在，它更加是連成一氣呵成，成為一個整體的見證。你當它是一個四層樓的福音大廈，最後在高高在上指向新約的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這四個四層的福音大廈，四層分別是投奔怒海，今天我們要看的，第二葬身如福，第三麻衣回轉，最後憤怒求死。沒有第五章的，但是應該有第五章的，因為如果他沒有回轉，我們怎會有這本書？但是他故意不寫第五章，他不想將焦點放在他身上，他想將焦點放在耶和華的恩典憐憫那一度。 Forget about me， 我就是個衰仔，他就是憐憫恩慈。最終這四幕的舞台劇匯聚在一起，彰顯耶和華的豐盛慈愛恩典憐憫。我們一起進入約拿書的第一章第一節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大的兒子約拿說，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，因為他們的惡已達到我面前。如果你熟悉你本舊約聖經，你知道亞米大的兒子約拿其實出現過在列王記下第十四章。在當時這個先知約拿，他向北國的以色列王耶羅波安第二世做了一個預言。如果你知道當時的歷史背景，以色列的北方有一個死敵叫做亞述人，尼尼微就是亞述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城鎮。亞述人是一個非常之殘暴的民族，他對當時的以色列國已經造成了很多的傷害和滋擾。你再讀下去，三十幾年之後，公元前721年，北國的以色列國最終被亞述完全的摧毀，慘不忍睹啊！在這件事還未發生之前的30年，約拿被呼召去尼尼微的大城那裡宣告。宣告什麼？宣告審判。約拿說尼尼微是一座大城，它亦是一座惡城，它是一座大惡的城。如果約拿去的訊息單單是告訴他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我相信約拿先知一定是欣然的前往，義不容辭。但是你去到約拿書第四章，你知道約拿認識這位上帝，他知道上帝要差遣他去宣告審判的目的是想尼尼微有機會回轉。於是他很不喜歡他逃跑，第一章第三節這樣說，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華的面。上帝叫他做什麼？叫他起來。他有沒有起來啊？有，叫他起來去哪裡？去尼尼微。他起來去哪裡？去他斯。我們不知道他斯在哪裡，但我們知道上帝叫他左，他就去右，去東他就去西。有聖經學者說，其實你很明白到他當時的困難，有少少似你，如果你是一個二次世界大戰裏面大屠殺的生還者，你現在居然上帝要差派你去納粹德國傳福音，又或者你是一個抗日戰爭裏面的生還者中國人，你現在要去日本向那些軍人傳福音，怎頂得住那道氣啊？於是他起來，他逃跑逃往他斯躲避耶和華的面， 他耍手兼令头，于是他起来，讽刺的手法，因为上帝叫他起来，他却不起来，他走，他去躲避，他干犯上帝的圣旨。在这里你要想一下什么是罪。很多人以为圣罪就是做些不道德的事，约旦没有做任何的不道德的事。什么叫罪？不听上帝的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临到，上帝的圣旨临到约拿，上帝叫他去那里，他不肯去，这个就是罪恶。不用做一些很大祸的东西，不用做一些很残忍的东西，不听上帝的话，这个就是罪的本性。你可以想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他犯了什么罪？杀人放火啊！他吃了上帝叫他不要吃的东西，这个是叛逆，是罪恶。于是上帝叫他起来去，他却起来走，往东往西。看到这里你开始发现尼尼微的大恶再不是整个故事的焦点，焦点去了约拿，约拿的叛逆，约拿的极恶，穷凶极恶，甚至胜过了尼尼微的恶。于是上帝要去对付约拿。第一章第三节继续，约拿下到约伯，遇见一条船要往卡斯去，约拿付了船费就下到船。你的中文是上船的嘛，你的翻译其实下船，他下到一个地方，跟着再下到船。如果你有人去到第五节，你会发现他去到船舱，他下到船舱，他下完又下又再下，与船上的人同住，同往他是要躲避耶和华的面。他下去的原因是不是要去躲避耶和华的面？他下到下到下到最深最远的地方，要躲避耶和华的面，反映了他属灵生命的状态。他不要耶和华的面，他要去叛逆与黑暗的当中。你可以想象他起初是上帝的先知，他是绿灯那里，绿灯区，跟着去到黄灯区，上帝叫他起来走，他不去，去第二度黄灯区。现在他去到红灯区，他非常之危险，因为他越下去越下去越躲避上帝，他越进入了上帝的愤怒当中。于是上帝的愤怒来了，第四节上帝的愤怒来了，又说在海上掀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船几乎破裂，水手都惧怕，哀求自己的神明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掀起抛在海里，要减轻载重。约拿的大恶招起了上帝的大怒。你要知道当时的水手呢，要起行呢，不是看船旗的，是看天气的嘛。所以这些人已经夹过了天象，哦，今天天气好，出发。他不是因为人家说八点钟一定要上机要开船，不是的。所以这些人突然间的大风大浪，是他们这班水手经验老道的水手想都想不到的时候，因为他已经看到天气是好先至出去，这个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风大浪。而且我们知道很快这个大风大浪去到一个地步是生死的关头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水手当机立断，他说要将船上的货物去掀起抌下去。为什么？当时没有保险的，使不使这么勇啊？使不使那阵时就是啊？因为他们已经见到个风大到的地步，逼不得已没有保险，破产都要抌下去，因为要保命，财物事小，生命事大。这班水手珍惜他们自己的生命，这班水手珍惜船上人的生命。你会发现这班水手最后也都很珍惜约拿的生命，就是约拿不珍惜他自己的生命。在水手都非常之惧怕哀求自己神明的时候，约拿居然是躺卧沉睡，约拿却下到 瘡底、躺卧、沉睡，咩意思啊？好有信心啦、啊，完全冇问题、啊。上帝喺度，做咩啫？你咁惊做咩啫？瞓觉啦，冇事，瞓醒就冇事噶啦。佢系唔系佢信心嘅表现？相信上帝与佢哋同在，完全唔系。这个沉睡是下到约伯、下到船上、下到舱底的总和，下到最底最底的地方，他做什么？去沉睡，在那里他逃避逃离耶和华的同在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小孩小玩过游戏，夜晚上叫他睡觉，跟着他突然间眯埋眼，他说爸爸你现在看不到我了。喂，你眯埋眼唔代表我睇唔到你啊嘛，系嘛？佢眯埋眼，佢见唔到你，佢就觉得你见唔到佢。呢、这个系约拿，佢眯埋咗眼，佢喺度沉睡，佢以为上帝，佢喺上帝面前，佢失踪咗。No， 上帝完全睇通睇到佢喺边度，上帝会揾佢出嚟。约拿嘅叛逆、逃跑、躲避上帝。令我想起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躲避上帝的故事，你记不记得？圣经里面第一个躲避上帝的故事在哪里？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样说，那人和他的妻子亚当听见耶和华上帝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，不用大风大雨，做了阴质事，自己心里面有亏欠，听到少少声，哎呀，惊我死啦！于是佢藏在园中的树木里面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边个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啊？约拿，佢抄紧边个啊？亚当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约拿犯罪，约拿躲藏；亚当犯罪，亚当躲藏。于是上帝来找亚当，上帝也会去找约拿。上帝呼唤亚当说：你在哪里？上帝为什么要问你在哪里？通常我们的答案就是因为上帝火滚，因为上帝火滚，见到棵树没了个果子，于是上帝很火滚来，亚当在哪里？我要找你出来审判你。有时候我们回家都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仔，我的电脑坏了啊，谁个整的？给我出来，找不到个仔。上帝使不使说你在哪里？不使。一眼观察，上帝要审判你的时候 ,just do it 就得了。根本不使问你在哪里，为什么上帝叫你在哪里？不是上帝看不到他们，是上帝要亚当夏娃自己出来承认他们的错误。那之后什么？之后上帝可以打死他们？不是，他们承认了他的过犯之后，上帝就可以给予他们不是咒诅，不是审判，而是救赎的应许。你在哪里是一个爱的呼唤，你在哪里是一个恩典的呼唤。你在哪里，如果你肯出来看看我预备了什么给你，不是审判，是救赎的应许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当他们出了来承认了他们的过犯之后，上帝给了一个这样的应许。上帝对着撒谎者撒旦那条蛇这样说，他说：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他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Proto-Evangelium， 就是第一个最原始的福音宣告。上帝给了个应许，个应许说你死了以后你惨了，你的后代成日都要同蛇斗来斗去。不是，上帝说你将会有一个女人的后代，这个女人的后代会 crush your head，会胜过撒旦的后代。但在一个过程里面，撒旦的后代将会伤到女人的后代。这个预言着将来一个福音的影子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好像耶稣失败了，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。 上帝话你在哪里，叫佢出嚟，出嚟做咩？将个应许俾佢哋。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。我哋相信又系另外一幅福音嘅图画，上帝杀咗一个动物，用个动物嘅宝血使佢哋有救赎嘅机会。于是亚当犯罪，躲避耶和华的念，耶和华呼召那人亚当。呢个咩呼召啊？爱嘅呼召，唔系审判，系要佢出嚟认罪，以致佢可以得着恩典。我哋而家翻翻去约拿，喺约拿书里边，耶和华开始呼唤亚当，唔系约拿。约拿书第一章第六节，船长到他那里。对约拿说：沉睡的人起来，求告你的神明，或者神明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你有冇谂过系边个呼召紧约拿呢个沉睡的人起来？之前起来系边个讲嘅？又话讲嘅，有冇谂过其实系上帝藉住船长个口话起来啊？上咗船长身，走去揾阿约拿。沉睡的人起来，上帝通过这个船长叫他起来。约拿有没有起来？照我们所知他没有，他继续去沉睡。于是上帝怎样？上帝继续呼唤。第七节，你看上帝怎样呼唤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：来吧，我们来抽签，看这恶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就抽签，抽到谁？约拿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拍套戏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他在睡觉的，他继续睡觉。喂，那个人最后那个五十号约拿， OK，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叫做五十号。抽到之前是多少？第五十号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他为什么那支签去到他身上？是刚刚得那么巧抽到他，还是上帝的作为？今次上帝不让他再沉睡，抽到他，那些人全部去叫他起身，起身，起身！他被迫的起来，自己不愿意起来，上帝被让他被迫起来。他们对起来的约拿说：请你告诉我们，这恶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做什么行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的人？你属哪一族？属哪一族？表面上是船上的人在做什么鬼啊？审问他，是吧？严刑考功啊，去审问他。其实你想真一点，其实耶和华再次给约拿机会，给他一个自我反省的空间。你有没有想想那些问题？那些问题成日都是给他机会去回转，深思下他在上帝面前那个恩约里面的身份。他不用走的，他只要回到家他就 OK 的。你是哪一国人？属哪一族？答案是：我是犹太人，我是属以色列国的人，我是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。这是他的身份，他有恩约在手，他不需要走。你做哪一行的？我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我是耶和华的先知。为什么要走啊？你从哪里来？我从耶和华的面前来。本来好好地，我在耶和华面前服侍他，现在我离开他的面前。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：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惧怕耶和华天上的上帝，他创造了沧海与陆地。那些人就大大的惧怕，起初是惧怕，现在大大的惧怕，对他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？一个更好的翻译是：这样的事你都做得出？因为如果你看下面那句，他解释了给他们，他们是逃离上帝的面。于是那些人的反应就大大的惧怕，这样的事你都做得出？他们大大的惧怕，因为他们从他口里面听到上帝是天上的上帝，上帝掌管了沧海与陆地，我们横死都掂死的了。他们大大的惧怕。但你想你留意约拿怎么解释他是谁？他说： 我是希伯来人 ，OK 啦，系嘛？呢个你嘅民族身份证度都系咁写噶啦。跟住佢嗰句，佢话我敬畏耶和华，佢有冇敬畏耶和华？可能佢曾几何时有敬畏耶和华，而家有冇敬畏耶和华？冇啊！而家喺边度？喺度沉睡紧，喺度逃离紧。佢而家唔惧怕耶和华，亦都唔敬畏耶和华。嗱，讲到呢度咧，问咗啲咁多问题咧，约拿真系有晒机会去回转。佢应该悔改，佢应该，哎呀，做乜我喺度仲逃离紧？我应该回转，但系佢有冇？冇。当嗰啲外邦人都喺度惊惧嘅时候，佢一啲都唔惊上帝。第十一节，海浪越嚟越汹涌，他们就问他说：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使海浪平静？之前佢知道约拿系做边行嘅，约拿系做先知嘅，约拿认识上帝，于是问下佢：喂，咁你话俾我哋知啦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得掂这个风平浪静，以致我们不用死？你们把我抬起来，牵起抛进海里，海就会平静了。约拿说：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个问题出于我，只要你将我抌落去海里，海就会平静。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约拿的答案正不正确？正不正确？将他抌咗落海，那个大风就会平静。正确，正确噶。第二，如果约拿的答案是正确，这条问题还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解救的方法？你听不听得明啊？将他抌落海，可不可以解决问题？可以。有没有第二个出路？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是他不用落海？个答案是梗是有啦。只要他回转，只要他悔改，回到耶和华里面，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，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个拯救，上帝已经预言将来有个血淋淋的平安祭会搞定那些罪，你不用自己去死的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他知不知道有两个可能？他知道，他不一定要死，他死都没办法赎罪，然而他可以选择第二个方式，他只要回转，上帝可以为他赎罪，但他不肯选那条路，是不是很傻？那你不信耶稣是不是很傻？你承担不到自己的罪，但是上帝有预备，你要回转，你可以得着那个拯救的应许，但是约拿不愿意，他宁死不屈，因为他心里面极其的刚硬。第十二节，我知道你们遇到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，然而那人竭力的夸奖，想要把船靠回陆地，却是不能，因为风浪越来越大，扑向他们。啲水手都怜悯约拿，唔想佢死啊！啲水手，如果你知道咧，当时嘅水手好多系外邦人啊，水手行船嘅好唔好人啊？即系我哋唔可以一个名咁就话全部都系衰人，但系当时嘅水手通常嚟讲咧。真係好唔道德嘅人嚟嘅，好自私嘅人，但佢竟然憐憫約拿，唔想佢死，俾多五分鐘佢諗下啦。你要諗過，所有嘅一切都係耶和華對約拿嘅憐憫。耶和華一直俾約拿回轉嘅機會，唔想佢死喺黑暗、罪惡、深淵、審判之中。又话掀起咗暴风，暴风系上帝嘅审判，亦都系上帝嘅 wake up call， 系嘛？叫佢回转，上帝通过个船长叫佢起来，抽签啲人逼佢起来，审问令佢反省佢自己嘅身份、 上帝俾佢嘅恩養，而家通過水手俾多十分鐘佢諗下。可惜最後約拿寧死不屈，於是佢要屍沉大海。第十四節，於是他們求告耶和華說，抌之前佢哋求告耶和華，這個約拿應該做嘅東西。點解係人哋求告呢？點解你屋企人幫你求告上帝原諒原諒我呢個未信主嘅家人朋友啊？點解唔係你去求告咧？你應該求告嘅，因為我哋同約拿同坐一條船啊！我哋需要求告上帝，因為上帝嗰度有憐憫、有恩慈、有救恩，唯有佢有。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上帝的榮耀，罪的公價乃是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你需要求告耶和華，你需要尋求他的救贖。第十五節，他們把約拿抬起來拋進海裡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，那些人就大大的惧怕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去完。他们大大的惧怕，因为两件事，之前的惧怕和这个惧怕有少少不同的，之前的惧怕是因为狂风大作，是吗？现在这个惧怕因为两件事，第一因为狂风大作，第二因为平息风暴。你明白那两个分别？之前的惧怕是在風暴當中，好驚好驚，死啦死啦嘅懼怕。而家呢個懼怕係風暴過後，係咩？好驚好驚，仲喺度顫抖。不過多謝多謝，感恩感恩，有少唔同嘅喎。之前就死緊，而家多謝你，但係仲震緊嘅。點解？因為上帝真係可以殺咗你㗎嘛。所以佢哋嘅懼怕變成咗一種敬畏，平静安稳中的惧怕叫做敬畏，两个紧紧相扣但又有少少不一样的惧怕。中文好啊，中文有惧怕和敬畏，是吗？英文只有 fear 而已，所以我要用红色的和蓝色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一种是死了死了，另外一种是哇好怕好怕，不过多谢你，多谢你拯救了我哋。波濤洶湧的大海代表了聖潔上帝對罪惡叛逆的烈怒，血債血償，罪債要命償，若不流血罪不能赦免，希伯來書第九章二十二節。所以這裡唯一的方法就是約拿要死，這樣那個風浪才可以平靜。於是你可以想像他扔了約拿落海，約拿七孔流血，即是屍沉大海的時候，亦都是風浪平息之際。你有看到，如果你拍套戲的時候，上面突然間風浪可以平息了，下面一定要發生一件事，就是他七孔流血屍沉大海。這兩件事要同時發生的，是吧？如果下面沒有人死的話，上面有沒有可能有平靜風浪？沒有的。但我想問你，約拿有冇死？冇死喎、啊！我點知冇死？因為約拿書第一章仲有最後一節，最後一節點寫？佢話約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下咗約拿，約拿在魚腹中三日三夜。搞乜鬼啊？要話唔係話咗要殺死佢嘅嘛？點解又喺千軍一發之中，要話改變咗主意係咪啊？慈父多敗兒啊！是不是呢？又说是不是改变了主意？又说成日都改变主意的？答案是 yes and no。 又说有没有改变主意？有。为什么又说改变主意？因为约拿改变了主意。原来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之前还有第一章第十六节点五二分一那节，这么说，约拿临崖勒马求告耶和华。你看我本聖經沒有的，是的，我加下去的。我怎知道有這一節呢？因為第二章告訴我們，他臨崖勒馬求告耶和華。所以我告訴你， 如果你不求告耶和华呢，上帝不会放过你。但是如果你求告耶和华呢，你没得输，你一定，上帝一定拯救你。即有些人成日问我，上帝都没拣选我，你信不信，你要不要，你要就有的了，你不要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上帝改变主意是因为约拿改变了主意。不过最后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，如果约拿的血没有流出来，罪债怎样偿还？为什么上面会有平安？平安从哪里来？不是下面一定要有东西流血的吗？答案是耶和华自有预备，那个血不是当日流的，那个血是将来流的，是耶稣的宝血，耶和华早有预备。整个故事只是一个影子，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。当我们从旧约去到新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约拿的故事有个翻版在耶稣的身上里面重演。有没有看过？好得意的一个故事，约拿的故事里面有个海上的风暴，有一班惊恐的船员，跟住有一个沉睡的先知。似曾相识，耶稣都做过同一样的东西。约拿死后750年，上帝的儿子，女人的后裔来了，做什么？成全上帝的应许。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应许，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恩典的祭物，让所有真心悔改的亚当子孙可以免受终极的审判，永远的烈火。耶稣怎样去平静风暴？耶稣有没有跳下海？没有、啊、耶稣怎样平静的风暴？耶稣没有跳下海、啊、耶稣做了什么？耶稣斥责风暴，于是个风暴就大大的平静。有没有看个故事？看个故事跟着干什么鬼、啊、约拿要跳下海，耶稣不用跳下海都可以平静风暴，那你就读错了个故事了，是吗？如果你问你个故事代表什么？耶稣可以斥责个风暴，风暴可以风平浪静，你说耶稣很厉害。跟着个应用是什么？我人生里面有任何的风暴，耶稣可以帮我搞定，是吗？你读错了，你完全读错了。原来耶稣斥责风暴这个事都是一个影子来的，指向将来的实体，这个不是实体来的。如果你用个影子来应用在你生命，你就死了。如果你有机会翻回去看耶稣的福音书，四个福音书，发现耶稣很喜欢斥责嘢。耶稣在这个世上不单止斥责风暴，他亦都是斥责污鬼、斥责疾病。污鬼出来，或者 shut up， 不要讲嘢。有一次他去医治这个彼得的外母的时候，他斥责那个热病，那个热病就好了。耶稣做很多斥责的东西，搞什么鬼东西？我们要说他大能嘛，他有能力嘛，他喜欢斥责什么，全部都是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样，我们开坛作法，有什么问题？钱银的问题，身体的问题，出来我帮你斥责个乌鬼，是吧？穷鬼出来，赌鬼出来，有没有听过这些东西？完全不明白斥责究竟是什么？所有的东西是影子来的，风暴、污鬼、疾病代表了人堕落犯罪之后的三大后果。什么三大后果？圣洁上帝的愤怒，风暴，风暴是圣洁上帝的愤怒，污鬼是罪恶黑暗的权势，最后疾病是死亡约会的阴影。你明白吗？人堕落之后没办法胜过罪，没办法胜过死亡，于是耶稣来到做什么？斥责这些东西。令我想起那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耶稣是上帝是拯救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包括约拿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从罪恶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，从死亡的影子之下拯救出来。怎样拯救？通过十字架和空坟墓，是吗？我们的赛举教会里面是通过十字架和空坟墓，不是通过口头上斥责那个 風暴就會停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教会外面应该有张耶稣斥责风暴的图画，就不应该有个十字架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来到教会里面内外都是十字架，不是因为悭钱，不是因为简单，而是因为十字架真的代表了整个福音的核心，不是耶稣平静风暴，不是基督教的核心，基督教的核心是十字架与空坟墓。那我都不是很明白，我将带你去到最后一个耶稣斥责的故事。所有的斥责带我们去到福音书里面最大最伟大最重要的斥责在哪里？马福音第八章第33节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、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三天后复活。耶稣开始上耶路撒冷，耶稣不断预言，重复的预言，他在耶路撒冷不会有好事发生，在耶路撒冷他会被杀，他三天后要复活。跟着当时如果你记得个故事，彼得行出来斥责他，彼得斥责他什么？万万不可，不可以上耶路撒冷丧命啊！为什么？你不发达我怎么发达啊，大佬？你怎可以死啊？我现在跟着你三年就是为了要发达，你不可以死。耶稣怎样？耶稣斥责彼得。原来在众多的斥责里面，斥责得最坚、最重要、最伟大就是这个斥责。他斥责彼得什么？他斥责彼得，撒旦你退去吧，因为你追求的是你自己的心意，不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上面那节，上帝的心意是我要去耶路撒冷，我要被杀，我要复活，我要为我子民成全救恩。这个是整个基督福音的核心。耶稣要斥责上十架，他要斥责叫他不上十架的彼得，以致他必须要上十架。这个是约拿书最终指向的拯救，也是你和我唯一的救恩。最后时间到了，我要带你回到约拿书的第一章。约拿书第一章给我们看到一个大大的耶和华，大大的耶和华，很喜欢很大嘛。我们看到条鱼最大，其实不是，条鱼是很小的，耶和华才是最大。耶和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上帝。为什么耶和华大而可畏？因为第一，耶和华有大大的愤怒。你需要惊上帝的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可能这个当中你未信主的人你都不怕，信了主更加不怕。其实两个都有问题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呢？上帝不会因为你信了主突然小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你信了主，上帝应该更加伟大，你应该更加敬畏耶和华。上帝是值得我们去惧怕，因为他大大的愤怒。但是他除了大大的愤怒，他有大大的救赎，一个令我们惧怕，另一个叫我们敬畏，有少不同的，记不记得？一个是风浪里面你惧怕，另一个是风浪过后、审判过后你有一种敬畏。为什么？我都是仍然很害怕，但是感恩，感恩你让我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罪恶。你认不认识耶和华？你认不认识耶和华？如果你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些人不怕上帝，亦都不敬畏上帝，你是一个沉睡的罪人，不怕他。不要以为、我有平安，你死硬，你是一个沉睡的罪人。上帝会通过很多人去叫醒你 Arise 起来。所以如果有朋友有家人请了你今天来教会听到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带你回来叫你沉睡的可以起来。起来，这个世界会是有一个圣洁的上帝，他大大的愤怒。如果你不认识上帝，你是一个沉睡的罪人。如果你认识上帝，你知道他有大大的审判，你很害怕他，那你是什么？你是一个苏醒了的罪人。那你会有些人真的很害怕上帝。如果很害怕上帝怎样？上帝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。上帝说十一奉献，我不敢少一分一毫子，我都不敢，我做足十一奉献，是吧？但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？不是。上帝要我们的不单止是惧怕他，是敬畏他。 因为他不单止是一个大大愤怒的上帝，他是有一个大大救赎的上帝。当我们从惧怕去到敬畏的当中，我们已经超越了惧怕，我们俯首称神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我们真的成为了一个蒙恩的罪人。蒙恩的罪人再不是十一奉献，你说这么好啊，蒙恩罪人之后不用十一奉献，是十十奉献啊，好嘢啊。又不是啊，我以为奉献了，即是我啱啱知道我罪人的时候我要十一奉献，我现在蒙恩我不用十奉献，错，你升级了，你由十一奉献变成十十奉献，我是笑着跟你说的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。我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上帝，从惧怕进入敬畏，每一个人俯伏在上帝面前，将我们一生所有的献给他。我们祈祷，主啊，多谢你给一个这样奇特的福音给我们。我们相信在天上的约拿不是一个缩头乌龟，相反他写得出这本书是因为他真的回转了，他的回转让他从沉睡去到惧怕，再从惧怕去到敬畏。这个先知他再不care 其他人怎么看他，他要贬低自己，为了要高举上帝。但有一样东西约拿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上帝在750年之后为他预备了一件大礼，是他不用死的原因，是他最终可以归回上帝的原因。上帝会将他最宝贝的独生儿子献上在十字架上，不是跳落海，是跳进地狱的深渊，为我们承受地狱的火。主啊，我们应当敬畏你，因为那个火本属我们，然而你的儿子为我们承担，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，让我们俯首称神，将我们一切献给你。多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